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王教授，节日都好吗？
挺好的，
嗯，
有一点小插曲就是了。
啊、哦，什么插曲呢？
然后我住了一天院。
哦，没有问题吧？是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不是什么大问题，是血压的问题。
哦，好的好的，希望一切都好。
对，
我们另外一位嘉宾顾英雄博士现在还没有上来。他总是比较忙，那我们等一会儿等他来了再和他打招呼。眼看2022年就要过去了，这个对过去的一年我们也会有一些回顾，对新的一年也会有一些展望。我想对明年来说啊。对明年来说，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就是明年经济的走向。因为今年呢，联邦储备委员会一直在提高利率，那这个对经济有打压的作用，股市因此也做出了比较负面的反应。这个2022年道琼斯标普500、纳斯达克的指数都在下降， 道琼斯下降了差不多 19%， 纳斯达克下降了差不多 32%， 这个不对啊，是错了，这个道琼斯下降了 8.9%， 这个标普500指数下降了 19%。 但是很多人预测明年经济可能要进入实质性的这种衰退，今年好像主要还是一种对联邦提高利率的一种反应，并不是真正就是说实体经济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很多公司企业还存在招人难的问题。但是到明年会不会真的出现这种实质性的经济衰退，现在也是众说纷纭。王教授，你的感觉呢？
我感到这个现在这个经济是比较，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进退两难、首鼠两端，这个都不好办。因为在过去，从我记得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就是我记得我们刚来到美国来时，那个时候的利率啊都是在7%、8%等等。那个时候的由于这个利率的高企的话呢，对这个整个的经济发展不利，所以美国好多这个企业由于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发展呢这个成本过高呢转移到海外去。所以呢这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我记得是98年的金融危机，到后来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采取了一系列量化宽松，使得这个利率呢一路下降，从这个7降到6降到5，而且很多的时候几乎到了 0.0 几这样一个低利率的这样一个宽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呢用这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呢事情发展到了 COVID 期间，政府为了怕出现问题又拿出钱来，当然这个钱是用来这个印钞票印出来的啊，拿这个钱呢这个救济给这个老百姓发了好几次钱，为了让大家口袋里有钱，因为有的是不能上班了，有的是这个因为关闭啊等等，这样一弄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问题。那么但是反过来的话呢，由于你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中间，你这个老百姓口袋里这个钱多了以后啊，他这个供需之间就出现了问题啊。一方面呢老百姓钱多了，他的需求就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停止这个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好多地方停工了，所以这样一闹的话呢这种矛盾的话呢不好办，最后逼的拜登政府和这个美联储不得不通过加息放弃过去的那种量化宽松这么多年，那就一二十年来的这样来想通过这个加息的来压一下通货膨胀。所以这就是 Catch-22。你压了通胀，就刚才你说的本来经济发展就势头不好。啊但是呢你老百姓手里有钱多了，这个什么呢，这个物价是刷刷往上涨。他要压物价，结果又反过来的话呢就会你给这个经济本来也没热，你又给他这个加泻药。所以这样的话呢真是非常就首鼠两端呢都不好办。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还真是没有得解。所以我对明年的经济形势啊并不看好。就算是你加息，我觉得这个过去那个钱长期在银行里觉得存着一点利息没有，现在突然有了什么这个增值，但是反过来呢你那钱毛的多厉害。
嗯，
是不是
王教授，你觉得是不是联储会应该停止加息？
我现在看年初已经觉着加息加到时候了，但是呢、嗯、这得看你那个经济怎么样，是不是？你就算停了也没见着你那个经济怎么上去，这就不好办了。
嗯，因为它加息呢，这个政策从开始实施到在经济中间这个显示出真正的效果，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对，
就是说我不像感冒发烧吃个药，我吃了以后一个小时以后药烧就退下来。
嗯，
它这个药联储会的这个加息这剂药吃下去，你得给它一点时间让经济去反应，而不是说诶我这个月加息下个月怎么通胀还没有打下去，然后马上就要再加，这样可能会重复联储会在前几年的不断减息的这么一个错误，就是它两个极端，那个时候为了刺激经济，为了这个救市，为了帮助这个大家度过这个新冠流行这个疫情的这个打击，就是说我不断的要量化宽松发钱，但是发钱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过程，就是你今天钱发下去明天经济就上去了，或者就也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呢他老是有个我感觉啊，就是他老是有个滞后。
对，
这个联储会的这个政策呢，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前瞻性，他老是一个反应式的一种这个决策，就是说哎，我看到指标不好了我采取这个措施，你其实需要在指标好不好之前你就应该提前给他这个一个提前量。
是，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难，这个东西说老实话，这个特别是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啊，有一个特点，过去叫船大难掉头，这个美联储你让他确实非常非常难，真是我就觉得这个美联储这个主席可是真不好的。哎，一方面你得给老百姓发点钱，不然就闹事儿了，是不是？另外一面就算你这个供给侧，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消费端啊，老百姓有了钱了是吧，我可以去购买东西了，但反过来呢，由于你供给侧那边是不是你这个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多供应东西还达不到，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是供过于求，物价下降，对不对？供不应求，物价还得上升，是不是？你这个生产这一端你没有完全恢复，由于新冠它停顿了好长时间，你供不仍然是供不应求，所以这个价格呢是属于老百姓钱多了我都拿去买东西，所以呢这个又变成了我钱多不少，这个东西呢价格仍然是高居不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是最麻烦的事
儿。嗯，好的，好，我们现在看到顾英雄博士上来了，欢迎顾博士。
嗯，
这个刚才我在跟王教授讨论，就是说2022年的经济的这个回顾呢，就是特点是一个股这个利率在不断的攀升，那么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就不好，股市呢在下降，那么我们在预测明年2023年的时候，有很多人担心明年会不会迎来真正的这种经济出现实质性的衰退，你有这个你怎么看吧，顾博士？
其实过去这一年，我知道西雅图地区的人都是感觉很不开心的，因为房价开始停止上升，对不对？我租房的人也找不到，然后你要卖房的话也卖不出去，也就是说我们开始这个房价一头往下，这主要原因也就是实际上从那个中期选举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开心的，因为我们受影响，我们加州受影响是因为我们是属于高科技里面的，而高科技在过去的三年里面把那个国家或者说联邦政府打过来的那些钱吸收的太多， 然后我们现在他们实际上是希望我们这个高科技这个 sector 高科技这个 section 就往下走一点，免得跟别人不平衡嘛。因为我之前也说过这个年纪轻轻的程序员工资收入30万-40万，对不对？这个他跟别的那个 sector 这有点相差太大。然后可能对西雅图这边的人来说，因为我们总是希望看着房价不断往上升，每个人都能套现，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来说真正影响的，也就是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下，我们高科技的这个就业人数啊什么之类的只占这个全美的2%-3%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很伤心，但其实对剩下的98%-97%他们感觉是 OK 的，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股票啊，可能也不会去搞这些东西啊，但是他们是实际上是觉得 OK， 从这次投票也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觉得2023年他有可能，如果民主党觉得这个我们高科技下去的还不够，还要再狠一点的利息再升一升啊什么之类的，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确定的话是我们还要再加2次0.75%，因为利息那个 federal 是想降到 2%， 上个月说是比较不错，是降到了 7.1%， 对不对？原来
你说的不是利率，是通货膨胀率，是吧？
对，通货膨胀率。然后他们希望的话还是要再把这个通货膨胀降到 2%， 那要是你要降到 2%， 照我们现在这个利率增加的幅度感觉好像还不够，因为我们只降到 6%-7%，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很有可能高科技板块啊这种有可能在2023年的上半年都会是半死不活，就很难看到有起色。因为这个主要的 federal 目的想把这个都降下来，想把这个各个的那个就业栏目之内平衡一下。那个当然我们西雅图这边是非常沮丧，因为我们这边都是高科技嘛，那个而且人口第一次因为太贵了人口第一次流出啊。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有可能还有六个月我们的那个利息还是会保持一个强劲，直到他们说的能看到通货膨胀率是 2%， 但这个太难了，你知道大家工资都这么高，那个不光是高科技，别的像西雅图这边你看看，那个普通工人$20一个小时已经招不到人了，你必须要出25美元$30现在才能找到人。在这么高的工资收入底下，你想要把那个通货膨胀消费力降下去，那只能让这个失业人数增加，但现在失业人数还是没有增加，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比较难弄。我估计 Federal 还是会比较强硬的继续往下搞，你理解我的意思，没准搞到明年总统选举之前啊。
这个Federal Reserve 就是说把通货膨胀率降到 2% 这个目标呢，我看到现在已经有不同的经济界人士在提出来说可能这个目标定的太低了，因为比较难达到。他们建议就是说把它改到 4%， 这个可能更现实一点。
对，因为现在大家的收入都这么高，你强行，我们高科技已经下来了嘛，你看高科技失业人数非常高，这个 20% 左右的人，高科技相关的人现在都裁掉了 15% 吧，说不要说那么多 15%， 而且谷歌马上也要有一个大裁员，1月份那个亚马逊，对不对？Meta 可能也有一个大裁员，所以说，看吧，这个没有办法，你要把这个通货膨胀率降下去，那就必须增加失业率，让大家没能力买那么多东西，对不对？那个，但是现在看来的确比较难，2%，但是他们定的目标是2%，大家专家们希望4%，但他们定的目标2%，那个还是很难弄。
这个刚才顾博士提到，就是说西雅图的房市，其实房市的下降并不是西雅图一个地方，
对对对，
全美各地的房市都在下降，因为利率是全国性的，这个 mortgage
对对对
这个贷款的利率上升以后，一方面限制了购房人的这个借贷能力，增加了，同时也增，就是当然就是说增加了 你的这个利息的负担了，本来可以借100万，那现在利率跳了几个级别，那你可能现在只能借到50万。那当然100万的房子就没有人买了，或者买的人很少了，这个房东只好降价才能出售。
对，还有一个补充的，
你说
还有一个补充的就是，其实全美很多地方的那个房价涨起来，比如说我有一次听说那个犹他州它也狂涨，然后那个年轻人比较多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选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程序员可以 working from home， 然后他们就四处跑，四处跑，这些年轻人就四处买，然后把房价都给逼上去。但是现在所有的高科技公司从伊朗开始都开始要求大家要回来工作了，或者至少 hybrid， 就是混合的这种。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为什么四周又你就见不到那种年纪轻轻信心满满工资又高的年轻人四处乱买，因为他们也得现在也得回来。所以说这个我们高科技很多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涨起来，就像我听的 Utah 那边涨起来，也都是因为很多人高科技的人跑过去，加州的人跑过去，现在也都得慢慢的都回来了。所以说这也是其中一个变化。
盐湖城涨其实倒还不是太意外，毕竟那是犹他州最大城市了。
对对，
那你像 Idaho 的，我听说这个 Idaho Boise Idaho 都涨得不得了。
对，
还有我们华州的这个东边的这个 Spokane 也都在涨。这个是刚才王教授提到的，就是说发的热钱太多有关系，因为大家手里都有钱，有钱的像顾博士这样高科技行业的人就可以在西雅图买，在这个湾区买，这个没钱的但是得了一点小钱的，看见大家都在这个做
买，
他们就到稍微价格低一点的地方，比如说西雅图南边的这个大城市塔科马，过去几年房价都变化不大，但是过去两三年也是狂涨，所以这个确实跟热钱有关系。那么现在这个热钱一下子给你断掉了，然后不但断掉了，而且让你的借贷成本大幅度上升，这个对房地产市场当然是
对，因为民主党的 base 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并不是能够买得起100多、200多万房子的，而且房子正常来说我们是希望它的那个上升幅度比那个通货膨胀率稍微高一点，对不对？这种就比较合理，然后你还可以收点房租啥的，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双赢。你要是像中国那样房价突然一下涨得很高，结果大家都崩溃了，都买不起，那个其实也不合理的。
好的，我们现在需要播放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如果您的家因为暴风雨而停电， Puget Sound Energy 提醒您不要在室内使用木炭、天然气和便携式发电机，以免一氧化碳中毒。如果您使用便携式暖气机，应让其远离易燃材料，并只使用手电筒而不用蜡烛。如果您看到倒下的电线，请与其保持35英尺的距离来确保安全。有关当地供暖避难所的信息，请查看当地政府的网站或拨打211获取当地资源。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12月26号。这应该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三人谈节目了。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 这个常驻嘉宾啊、王教授和顾博士。那么刚才呢我们讨论了这个就是2022年的这个经济和2023年的展望。这个王教授和顾博士都觉得明年的经济可能会有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但是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呢，我们至少从美国来说，我们是基本上是从疫情里面已经走出来了，这一点两位嘉宾同意吧？
我同意，但是反过来就是刚才说的疫情，实际上包括跟中国的脱钩，还包括乌克兰战争，都对供应链的问题雪上加霜。我刚才就是供给这一侧啊，使得它呢供应链不足，使得因为你供不应求的话，就会产生什么物价上升的问题。
对，
你是靠往里边砸钱，或者是提高这个利率，就是让它这个交水，这个波让它交这个通胀指数下降，它能强行拉它一部分，但最终还不是真正能解决问题。
那王教授，供应链这个事儿是不是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因为我看到的一些消息是说，比如说从芯片，就是半导体芯片，在疫情开始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那一年这个芯片供不应求，很多包括很多汽车制造商的一些很初级的芯片都购买不到，大家买车要等很久，导致二手车的价格这个狂涨。但是从今年好像开始，基本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我听报道说，这个芯片供应已经开始出现这个供过于求的状况。这是为什么过去大半年这个所有的这个芯片厂商的股票都在下跌的原因之一？当然大势也在跌了，那可能，但是他们这些芯片厂商也在跌，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2023年是不是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这个芯片只是代表了一个产业，一个部门的啊，就是说一个部门的。但是我讲的更多的这种供应链里边，包括低端的这个芯片呢，是在高端这个部门这个位置上。那么低端的这些方面呢，实际上，中美脱钩影响很大。另外一个，俄乌战争也是对低端的一些这个供应链中间这个链条中断有很多这个雪上加霜的这个作用啊。中美脱钩这个事儿不可小觑，因为什么呢？好多低端产品来自中国。
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中美脱钩的这件事儿，逐渐的，我就感觉好像是在没有川普时代提的那么厉害了。王教授，你觉得会不会这个事儿渐渐的就是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其实没有真正很多
里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之所以没有完全脱钩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供应链供不应求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还要从中国那个中间。但是问题是中国自己把供应链中断了，因为他采取了3年的这种风控政策，使得他的那个链条在低端产品这些部门中间，中低端的这个层面上，他自己给把自己给把链条给。
那现在中国已经开放了是吧，咱们从清零现在转换到躺平，那这个中国各地也是疫情汹涌，那么一般大家预测就是说过3个月以后，基本上该阳的全阳了，不阳的也就阳不了了，那个时候中国应该就走出疫情，加入全世界这个行列。那个时候会不会一个开放了解封了的中国，那么企业啊都恢复生产了，然后这个物流也都恢复了， 它对世界的影响会不会就是说，包括王教授你提到，就是供应链的这种恢复正常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呢？
现在的问题又回到这个，这是又一个中国方面的 Catch 22，哎，就是22条军规啊，就是进这个叫什么手术两端都没，因为什么呢？他在过去三年封控，应该是违背了科学。然后呢，现在他突然放开，而不是有序的、逐步的啊，来去放开，所以呢，造成海啸式的这种疫情大爆发。而且的话呢，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这种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会引发，很可能会引发新的新冠病毒的变种，这个变种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很难说。现在过去是什么？政府管着不让你出去，现在政府开了，反倒没有人敢出去了，这是中国的现状。所以中国真正要恢复生产很难，因为特别是现在这个疫情闹得这么凶。我前几天我这刚听到一个消息，我的一个好朋友，原来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就是这个叫搞这个cyber 就是网络空间的一个领头人物，过去的院士叫方斌新，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电讯大学的校长啊，他后来由于他跟薄熙来遇点问题，之后把这个校长拿下来，然后他到了广州。最近听说他好多老专家最近大量的去世。
您说的这位方明洲他多大年纪了？
他比我还小呢，他才50多岁，六十出头，还是不到。那很这个最近我听到了好多的著名的老专家先后去世。
是的、是的。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让老百姓呢，本来你这个前三年把老百姓吓唬了一份，突然呢这个你又放开了以后，又所有人都阳了。我甚至就我认识的人中间几乎好多人都阳，包括我们家里的人。
嗯，
哎，这个我的哥哥嫂子是吧，这个还有我好多认识的人都阳了。
那这个关于这个病毒变异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谁也说不准了，是吧？至少从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北美、南美，包括欧洲，这个基本上还是虽然也是大规模的感染啊，你像巴西啊，像美国呀、像英国啊，这个包括俄罗斯，这个感染人数都很多，但是最后也没有出现更可怕的变异，这只是这个病毒据我们所知啊，是越走越弱，走到这个 Omicron 已经是相当弱了。至于为什么在中国导致这么多人，包括一些年纪并不是很大的人就是去世，这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或者治疗上有没有什么不妥当之处，这个都我们也没办法评论啊。顾博士你怎么看？顾博士你的那个话筒没打开
啊？听得见吗？
听啊，现在可以。
对对对对，其实可能你刚刚有一个估计说3个月之后能恢复啊，可能你低估了国内的速度。应该我觉得下个礼拜就北京就差不多了，因为北京我有朋友就住在北京的，北京现在已经开始大部分都是阳过阳康了，就开始恢复车水马龙了。但是上海的话情况高潮还没到，因为上海的话是因为老年人比较多，然后上海的话可能就而且比较谨慎啊，跟那个变种的话更接近于这个北京这边，就也是那种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刀喉嗓啊，就是
刀片喉
啊，刀片喉就是你那个喉咙会特别痛啊，高烧啊之类的就特别严重。就是说在上海应该是还没有到高潮的时候，因为我朋友其实他说了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等你有一天点外卖发现没有人来给你送外卖的时候， 你就知道高峰到了。那么现在呢，北京已经开始有人开始送外卖，大家这个都年轻人都出来了。那个上海的话还就是有一半就速度就会慢下去，就说明上海的高峰还没到。但是也是主要跟人体构成，就是人的那个岁数的构成有关系。然后广州的话比较暖和，广州暖和的话它那个就又比较轻一点，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我估计这个基本上按照中国这个感染速度，应该1月1号就是不是1月8号完全放开嘛， 1月8号之前估计就应然尽然。很神奇的就是我认识的所有的人家人朋友基本上 95% 以上都阳了，这而且很多人待在家里他也阳了，就说明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已经动物啊植物啊就是所有的这种反复跳跃的地方都应该有。至于你最后有没有反应，那就跟你的打的疫苗啊，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身体反应嘛，有的人没打过疫苗他说觉得还可以，有的人说怎么打了疫苗我怎么还这么痛苦，还发烧喉咙还这么痛，所以说这里面也是很难说。但是上海应该是因为老年人比较多，肯定要比北京保守一点。但是北京，我在北京的朋友他40-50岁嘛，他把那个照片发出来的话，就北京已经开始恢复烟火气了，尽管大家都在咳嗽的。
北京是因为爆发的最早，就这次爆发的最早，所以但是走的人可能也最多吧，咱们不敢说啊，就是只是从这个这个叫什么啊，这个个人媒体上
数据，
对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包括我们周边有像王教授这样认识的人走了，这个确实令人惊讶。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他这个人也分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占一部分，这是很大的基数，那么年轻人占一部分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基数。像博士你提到就是说哎，已经恢复烟火气了，这比如说年轻人他只要出来不要说一半他就出来三分之一，那街上都会显得很热闹，因为中国这个人太多，北京几千万人，出来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就不得了。我也看到报道说王府井那个大街商场里面这个人潮如流啊，然后说夜店啊什么全都开了，因为大部分人都阳了嘛，阳完以后说哎，这下我没事了，我那是吧，这事也过去了是吧，吓唬了，像刚才王教授吓唬了三年，关闭了三年，有什么大白小白，有什么的捅鼻孔啊，这个什么方舱啊，反正折腾了，大家折腾了个够，最后发现就是三颗什么布洛芬就解决的事儿，甚至有人根本啥都不吃也就过去了，那觉得哎没事了。所以这种人肯定是有相当一批人，就是说哎现在我们彻底的解放了。我也阳过了，你也阳过了，大家的就是都可以该聚餐聚餐，该喝酒喝酒。那个唯一不好意思请的是那个没阳的人，你还没阳，大家就不敢请你了，是吧？因为我们都阳了，所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确实，老年人口这个有基础病的这个人口占的比例也不小，这些人呢，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经不住这个新冠的打击就走了。这个也是很多让很多人感到纳闷的地方，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就是好像这个感觉这个死亡率要高于美国。我们在美国你看啊，好像很少听说谁身边的人
对
就走了是吧，那么三年了，说是美国什么死了100万，听起来很吓人，而且美国人口基数还远远不如中国啊，100万对于3亿多人口的比例，那要比对十几亿那要小多了。但是我们没见着，不是要大多了，但是我们没见着，没听说，甚至但是中国呢，你像我们远在海外，都听说很多人不行
了。这跟那个统计方式有关系。另外就是国内的话，他们也比较忌讳谈这种，就是说有谁。对，歇菜了啊，有谁这个不好的事情，这是他的一种宣传手段嘛，因为大家都特别。
对。
啊，教授你说。
不是，我是说啊，这一次不光是一个宣传的，这一次实际上是有一个特点。这一次死亡的人以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为多。那么这也符合，因为什么呢？
就连流感有些老年人也会死。
是的。
哎，那么尽管说奥美克戎这个变种，它的这个它到了这个变种它毒性比较低，而且呢不往肺部走，到了嗓子，尽管就是说什么刀片喉啊也好什么，它就到这儿了，不往下走了。但尽管是这样，好多老年人，有基础病的老年人，特别是有还有一些有基础病的中年人，他死亡率基本上死亡的人多在这样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能抗过去。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由于中国的老年人也确实是比较多啊，但我光知道就是有些知名的这些老年人、很多都没了。
对。
所以这是这个就是这个特点。但是呢反过来对多数年轻人他正符合了所谓的群体免疫的这样一个规律。
对。
好了，那不好意思啊，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这个我们听一下广告，然后再回来继续讨论。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你知道吗？ COVID 是可以治疗的。如果你或家人年满50岁，或是患有慢性病，正是严重 COVID 的高风险群。及早治疗可以缩短感染时间，减轻疾病的严重性，并尽量避免住院，这可以救你的命。如果你已经有了 COVID 的症状，请立刻就医，获得治疗。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付费提供。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三人谈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是2022年12月26号，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也再次希望大家都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周末。这个我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一位是王教授，一位是顾博士。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这种爆发和它的一些这个表现。我想问两位嘉宾的是，就是一个问题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开放以后，这个疫情的大规模爆发以及很多人的死亡，是不是反证了过去三年中国执行的清零政策是正确的？王教授，你先来。
我不是这么认为。为什么呢？中国现在出现的这种海啸式的感染，我刚才说了，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大量的感染，它这种会不会催生新的变异，这很难说。这个因为什么呢？好多这个流行病和这个流行病毒这一些专家呀，认为有大批人群中间的不断的感染会催生新的变种，也就是说会使它产生新的这个更严重的毒素，是吧？而且在还有一个可怕的事情，就是中国在研究疫苗方面，它的疫苗不是十分有效啊。这个疫苗一共分成，上次也谈到大概是三种，其中什么灭活型的，还有其他这个不同的形式。那么中国的这种灭活性效果不是特别好啊。那么西方，而且呢，现在在中国，在这个整个疫苗的这个没对老百姓进行疫苗这方面的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开，它就不像西方呢。 大面积接种疫苗，是吧？
哎，我打断一下王教授，不是中国也是百分之好像什么八九十的人也打了疫苗了吗？
他那个疫苗的效果，刚才像我说的，他那个疫苗效果极过极。
您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打了，但是这个疫苗没有太大的作用，
没有太大的
作用。我听到另外一个说法啊，我这插一下，就是说是因为打了，但是打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已经都超过六个月了，就是
没用，
没用了，就是说没有在开放前给大家再打一次。
对
booster 啊，像美国那时候再打个 booster 什么的。
对，对，啊，所以这样一个突然的能出来的话呢，你应该是有序的让大家逐步的来接触这个东西。突然一个大面积的东西，你的医疗资源突然不够，是不是？这次现在连火葬场都不走后门，你都排不上。你别说你治疗的这个，
那这是不是就证明了那应该就是继续清零政策呢？
不是，这种传染性的疾病，特别是在空气中流通的这种传染性的疾病，完全靠堵是堵不住的。你能挡住空气流通吗？你能，因为在空气中传播的这个东西，完全靠风控这种方式。是不科学，所以美国为什么你发现美国和西方多数国家没有？所以这一次，世界杯让中国老百姓就很奇怪，哎，怎么西方可以大家挤在一块看球赛？说我们这边这么多年就这么样弄，而且你这种风控出现了好多副作用，实际上对你防疫不利的。第一，长时间人关在家里不准出外，引起心理上的抑郁。很多人这个由于心理上的不健康，使他自身免疫力下降，长时间不出去活动，不接触太阳，是吧？心情又不好，使他这些东西都下降。你疫苗又没有去做，是
啊，
我知道有一些中国进口了$30一支的这个进口疫苗，但是只在少数特权人中间这个使用。老百姓是
那 OK， 那按照王教授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现在死人这么多，和过去三年风控大家憋在家里面，体质下降，心理上可能也有问题，也是有一定关联？
有关联啊，因为这里边就是说，你过去这三年的风控，你本来要取得，你等于现在是对他一个彻底的否定。
嗯，
你自己给自己
顾博士怎么看？
就是里面其实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那个这个中国社会这个特点啊，以前我们还在说我们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啊，什么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啊，其实我们这次看得很清楚，这次还是一个半封建，或者说是90%封建的时候，还是要靠皇帝啊什么来指方向。那么这次就实际上是有可能，你看。当初为什么起来，他其实在12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封控这个武汉，最后说的是什么，说是好像说老大希望大家能过一个好年，对不对？那年好像新年是1月16号还是18号，说是过完年之后再封，对吧？然 后
那你说的是2019是吧？
啊，对对对， 我说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因为这个整个社会就是跟着皇帝在走，每一次皇帝说可能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南边走，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那些下面的人呢，他肯定也不敢提反对意见，因为我们也这样说嘛，人只喜欢听见他想听的话。那么庆功宴也开过了，对不对？那习大大那个肯定是希望能够坚持说能不能够清零，而且习大大本身和这个朝鲜的这个金正恩还是有区别的，金正恩毕竟从小学到大学，好像我不知道他读了研究生没有，应该是没有读，都是在瑞士。
在对瑞士读了，瑞士读的大学啊，还是研究生？
对对对，就是两个人的这个思维观念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可能金正恩他自己明白这种东西怎么弄，但习大大作为一个皇帝领袖，他可能不懂。不懂这个呢，他女儿虽然是在哈佛呢，但是可能读点这个新闻，跟他老爸一讲。那老爸呢又你也知道皇帝说朝东，剩下的人肯定不敢说朝南朝北或者朝西，对不对？那么大家就拼命的往东边弄， 最搞笑的就是这个什么这个核酸，不是有个笑话吗？说有个公司好不容易研究出来机器捅人的测核酸的，结果现在大家都不需要用核酸了，甚至看了新闻说要严禁搞核酸。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也没有什么，因为美国这边它毕竟有左有右，大家就是像人走路一样的左边右边。但是国内的话，那可能就是随着大脑的皇帝说你往左边跳，他就一直往左边跳，一直跳到皇帝自己感觉哪里不对了，或者说有人都比如说下面的这些敢说话的红二代红三代都反应上来了，说习大大你怎么回事，我们都受不了了，然后才会有这改变。这个其实也不能说中国这个成功啊不成功，中国就是这个爱好一直没有变过，对不对？说干什么事情都是上面一说啊，我们要开放就开放了，对不对？我们说要跟美国要搞那个战狼外交，你看现在所有的外交官全都战狼，还有巴黎摁住人家打，哪个敢不战狼那肯定就会被摁下去，对不对？就没有办法有提高。所以说这都是皇帝可能就想到一到二，但下面的人可能就很夸张，就要把一弄到五或者一弄到十，这没办法，这就是这种皇帝体系很难避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习大大现在身体很健康，有可能还会再搞个五届六届，每一届五年，大家就慢慢等。
这个顾博士，我们姑且不说这个决策是民主决策还是封建决策，或者像您说的是皇帝这个脑子里面的就是
一个想法。
那你觉得这个现在这个躺平以后出现的这种大爆发和这个这么多人死亡，为什么不能反正过去清零之正确呢？
首先那个国人的话，他我们已经适应了，如果生活在国内的话，我对这种极端的政策肯定不会反对的，因为我也知道我们的那个就是说在里面只是一很小的一个灰尘一个叶子，对不对？上面该说什么我们从来都是不反对，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全部放开的时候我们缩在家里看看能不能多缩一会儿，比如说能够及时理解一下上面到底人民日报上到底在说些什么。但整体来说活在国内的人你看他基本上都是要么朝东要么朝西，就是说基本上不可能说我跟你合理辩论说之前的事情，但是人家不会说，然后人家只会说哎呀你看这次虽然我们牺牲了一点人，但是我们觉得总体还应该是比美国或者世界少，尤其是这个数字它不会让你看见，对不对？去年他今天又放出新闻说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8.3%， 那你到底是哪个地方 8.3%， 哪个 section 他都不会告诉你。所以说在这种不透明的情况下，我们其实能做的事情如果活在国内的话就是谨慎为妙，就是说那你完全没有办法说对和错，因为你朝东他人家说是保护你，朝西说也是保护你，那这没法弄，你知道吧？而且你要是乱说人家就拿棍子打你，你说这搞什么呢，对不对？然后中国人也不适合讨论，所以说这里面没有对策，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反复的这样在走来走去。
王教授想要说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说中国有一段时间实际上在摒弃拍脑的决策，希望决策科学化，这段时间的话呢，实际如果按照那个时候走的路，我想中国的抗疫政策应该跟西方是一样。很不幸的是中国又回到了过去那种不是科学决策而是靠领导人拍脑门子，所以才出现了过去三年啊，要想把这个空中中流通的这种完全靠封锁这个在家里边来解决，所以这个不是根本解决问题，也耽误了大家获得群体免疫，提早获得而且在逐步的分批的获得这种啊群体免疫的这个机会。
对，我再补充一点，里面而且还有其实还是有很多坏人，他想趁机利用这个政策多赚点钱，比如说他合法的强迫你做核酸，对不对？按理说你从逻辑上这都不对，你都封在家里封两个礼拜了，你还跑出来做什么核酸？后来才有人说哦， 50% 以上的感染是发生在核酸检测的时候，那他妈不是搞笑吗？对不对？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有的时候说皇上是明君啊，他比如说非常努力的工作，就像崇祯一样的一天干16个小时，对不对？但是你架不住下面有些人一看，诶，我是不是我们可以再加个核酸，往上上个折子，说每个人都应该核酸一下查一查，然后但是皇上可能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想从中捞钱，或者说从中捞一笔，对不对？这个你永远不知道，帮你就是说你在前面喊的时候，后面给你推的那些人他的真心想法是什么，那真心想法有可能就是想捞一把，知道吧？所以说把皇上就搞到一个很尴尬的地方，这个就是比较搞笑的。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嘉宾，我们还有三分钟，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2022年，有你们觉得有哪几大新闻是可以放在前面的？我们2022年发生了不少事，比如说英国女王去世，江泽民去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马斯克收购 Twitter， 这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等等。两位嘉宾觉得哪几个可以排在哪个或者是前三吧？
啊，
我觉得要有这个国际重量级的，第一个应该是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使得千帆百计通过各种方式避免战争再烧到欧洲的这个，因为一次二次大战都在欧洲燃起，所以欧洲国家是想尽了脑子要搞这个什么，结果最后还是又烧起来。
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以排第一，那排第二的呢？
第二个，中美之间结束了长达50年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战略容纳的这个战略啊，它的高峰就是说中国现在要美国要跟中国在全方面
第三呢，
第三个我认为具有全球性的就是这个通货膨胀，这具有全球性影响啊。
好的，我们还有一分钟，我们给顾博士，您认为前三是哪三个？
第一个应该是俄乌啊，这是没办法，打仗就让俄罗斯彻底赶出去，然后看一下金融。还有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习近平终身化，因为这个的话就明显告诉
你指的是二十大是吗？
对对对，习近平终身化，这个就明显就告诉美国，我们是不可能跟你合作了，就是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啊，世界的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要明显不搞这个资本主义，要向大家走不同的方向。
第三呢？
第三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次搞的中国搞的群体免疫，这个现在你看新闻，今天印度、日本都要对中国的又要开始进行核酸检测，落地核酸检测，那这就本身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变种，很难说，因为看着新闻上很多人又得了白肺，对不对
？OK。好的，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祝各位听众2023年这个平安顺利健康，好吧，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听众，我们明年再见。